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哈。那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哈。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哈。那请已经在线候着的听众朋友哈，稍等一下哈。那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哈，因为每次许哥都会很用心的准备跟园艺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的话题，希望能够大家在日常打理后院啊，种植园艺的时候能有所注意哈。那今天许哥为我们准备的这个题目呢是怎么样区分营养生长还有生殖生长哈。那了解这两者的这种区别和原理呢，是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照顾咱们自家后院的这些花花草草和植物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许哥。
我常讲植物生理和生物生理有很多地方是很通的。你刚刚所讲的营养生长，好像我们小时候父母就给我们吃好吃的让我们成长，
对，
对不对？
对，
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生殖了。那同样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些不管是海里的啊，或者是山上啊，地除了飞机以外，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啊，水里游的，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其实你都很通啊，
是
很通用。那这个植物上面呢，你这营养生长呢，就是说你在小的时候，它小的时候种子开始播种的时候，它要营养啊，它要生长啊，那它需要大量的这种养分，它才能够生长的好嘛，生长的健康。那但是比如说像你种花，从一个种子种菜也是一样，种果树也是一样，通常它在发育 成长的时候，从发芽开始，其实发芽之前它就在它的种子里面本身就有 一些营养
哦，它自带便当是吗？
对，自带便当、而且这个便当比较小便当、
就是它有一些先天的能供种子发芽的营养在里面。
对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需要在它生长的过程中我们持续的给它供给需要的养分呢？
要更多
哦，要更多、
而且因为它那个就好像娃娃在怀孕的时候、
是
它自己本身母体就给他一个营养、可是那个养分呢不够
哦，
不够、但所以要给母亲来补嘛，
哦，要食补，
食补、就是说坐月子以前就要食补了，
是，
对不对？一样种子也等到他开始孕育发芽的时候你就要给他食补了。
哦 OK， 那对于植物来说怎么给他补呢？让他长得好的话，营养生长，
那营养生长就是说我常讲的啊，那个方伟常跟我讲，我的第一要素就是其他便
鸡粪是吧？
对，
这个鸡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肥料。
这是什么、我们叫做有机肥嘛。
哦，是
有机肥，叫鸡粪啊、马粪、牛粪，就粪便类的。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说用一些厨余啊，像这些东西，这养分，这养分里面呢，那你就它发芽的时候你就给它了，给它，因为它的成长，它成长的时候你就给它的量就增加了。
哦 ，OK，
对不对？这一段时间呢，就叫做营养生长。
那这个营养生长它是不是分阶段性的？我们也得根据它阶段性的不同的需求，给它不同的养分呢？
对，你好棒。为什么呢？好像我以前我常讲嘛，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给它尿素
是
20100，让它长得快，长叶子、但是呢，当它结果的时候，你那个尿素就不够了。你就要给它什么？给它枝条跟它的果实，那就会改成复合肥料啊。我常讲的16-16-16啊，
氮磷钾
啊，氮磷钾都有的肥料，你就给它。越是到最后的时候，它的果实慢慢成长长大的时候，它越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它钾的那个分量就要多了。
为什么要钾？
因为钾是促进那个水果第一个长大，第二个呢，因为好，氮 在发芽的时候尿素它是给叶子的，我粗粗的讲、哦、不要搞混了、
嗯、
叶子是给就是氮肥尿素21:00我常讲的。
好，
那磷肥呢，磷肥它是枝条的，
嗯，
钾肥是给果子的。
哦，
大致上是这样，但是没有绝对的，因为什么、嗯、有些果树啊，有些果树像蔬菜果树，就看你是要怎么去带它、
嗯、
你要吃它的果子，你就是说到它成长在比如说它结的果、嗯、啊，比如说像一个小芝麻大的果，再大一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珠、
嗯、
长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给它要有钾肥的量，但是不是很多、
哦 okay、
你钾肥的量给多的话，它反而对它并不是很好。
那像16:16这种氮磷钾1:1的比例能够满足它的需求吗？
所以说还要再加一些什么有机肥料嘛。
哦，就配合着用是吧？
但是我以前我常讲的就是说果树，
嗯，
好，比如蔬菜，
嗯，
我就讲果树好了，因为果树还有一点呢，它有一些微量元素。
哦，什么微量元素？
哦，比如说硼啊、镁啊、
嗯、
钙啊，这微量元素就好像我们吃的维他命一样。
哦，
啊、哦，有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吃那个 D 哦，鱼油吃这个啊、那个补这个补那个，因为其实我们吃这些微量元素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植物哦，它现在它这个叶子有变化了，它缺什么了？
嗯，
然后我们给它啊，比如说它叶子变黄了，
嗯、
变黄呢，除了生病以外，我们知道它的叶绿素不够了，
嗯，
那你要给它一点氮肥
哦，
因为我刚刚讲过，氮肥就是氮磷钾的氮肥是给叶子的
，嗯，
这初步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看得出哦，它果子啊，
嗯，
结的不大了，哎，奇怪，怎么好像长不大了，
嗯。
那我们就看它缺了什么样的微量元素。
哦，
我就像我们吃的维他命就是微量元素，
是，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明明不缺这个，可是我就拼命看到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吃多了也不好啊。
其实我跟你讲、嗯、很多我所看到的很多老中啊、
嗯、
他们回台湾回中国回家的度假的时候啊、
嗯、
什么都不多，就是维他命带的多
，
好像中国人呢、啊、非常爱吃药，
是，
所以说，但是呢，你补过头了，说实在不好。
嗯，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果实它缺什么，从叶子、树干，
嗯，
带果实，我们知道它缺什么，我们给什么，可是呢，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缺什么。
是啊，
哦，只是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对、
啊，其实我根本就不缺，
嗯，
就。我常讲啊，你越补越大洞，
有时候过犹不及哈。身体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像是中医调理还讲一种 balance，
对对
对，
对，通通要 balance、嗯。
所以植物也是同样的原理。
要，所以说，那我等到这个植物长大了、
嗯、
比如果树长大了以后，它就开花结果了。
嗯，
那它为什么要开花结果呢？要传宗接代了。
是，所以许哥您说到如果我们需要看到果子长出来要给它加这个钾肥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就属于生殖生长了呢？
对、
哦、
等到它开花的时候、
嗯、
它在长的时候它就像果苗在长的时候它不开花、
嗯、
那像种蔬菜它在长的时候它只长叶子长茎、
嗯、
等到它老熟的时候它就开花了、
嗯、
那就是叫生殖生长。当你看到有那花苞出来的时候，那它已经成熟阶段要走上了这个，
嗯，
那
就是开花结果、啊、到瓜熟蒂落，这是整个植物的生殖过程哈。
当你开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
生殖了
，嗯，对。
那对于这个整个生殖生长阶段，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或者是要注意特别哪些？除了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养分的？
有，因为每个，比如说番茄啊，
嗯、
啊，它为什么？它会得了一种叫做叫做根腐病，
嗯，
哦，那根烂掉了，
烂根是吧？
那到它缺了什么东西、嗯？哦，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到台北啊，
台北
是
哪？
就
是、
金三角那个在泰国跟、
哦、泰国、哦、
啊，泰国就是金三角的地方了。
嗯，
那个地方呢， 我曾经在电台里面我讲过，
嗯，
那个时候我去他们种的，我去那个戒毒中心啊做义工啊，
哦，
但是他们有种果树啊，种桂圆啊，种荔枝啊，种芒果啊，他们的桂圆啊就荔枝啊，
嗯，
都是种在山坡上，
哦，
别人的都开花结果了，都是同个时候种，他在我去的时候，他们别人开了开花结果了七年，他们都没有开花结果。
哦，为什么？
所以呢，我这样一看，我，嗯，因为我可以看懂他们，
是，
你知道，我看到，嗯，哦，他们缺什么？那时候我就跟这个戒毒中心的人讲说，你们回到家里啊，
嗯，
把家里的生锈的铁钉大大小小通通找来，
哦，
通通收集，
嗯，
生锈的都没有关系
，OK，
啊，越锈越好。
哦，为什么要用那个锈吗？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排一排，一百多个人排一排，
嗯，
然后呢，每一个人就是对着自己面前的这一排一直定，在你每一棵树上随随便便的定它个四五根钉子。你也不要找那特别大的钉子，差不多一根手指这种大的，嗯，差不多
了。太粗了，
嗯，就一半手指，差一根钉子，就是你看顺眼就往那个地方钉，嗯。你每一棵树上，在不同的枝条上，大大小小就给它钉个五六根。
是钉在枝条还是
枝条上？树干
上
都可以。
哦 ，OK，嗯。为什么要钉这个？
好，就这样，大家排，
嗯，
自己就是一条线，
是
就往山上，从山下往山上钉，
嗯。
第八天，
嗯，
全部开花
啊，这么神奇！人家铁树开花，你这是铁钉开花是吗？
为什么？
本来的荔枝是桂圆都不开花，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啊，
嗯，
那个地方因为很偏呢，啊，很穷乡僻壤啊，
嗯。
为什么叫他们钉铁钉呢？
嗯，
因为铁钉有铁锈，
嗯，
铁锈就有铁，因为这些桂圆呐，荔枝啊，他们缺铁。可是呢，在美国，我们可以在 Home Depot、Lowe's， 我们可以买到铁这个肥料。
嗯，
你看，
啊，还有铁这种肥料啊，我也是第一次听。
有、
哦。那什么植物就是需要铁呢？
你看嘛，我刚刚讲的，它不开花结果，
嗯，
我就它就缺铁。
哦，那所有的植物不开花结果都是缺铁吗？
差不多果树。
哦，这样啊。
但是呢，也有缺硼的。
硼。
哦，那就是看它除了不开花结果以外，还要看它有没有生病。
哦，
那生病的话，就完全是铁的话也不行了。
哦，
那还要再加其他，
还得治病是吧？
对对对对，嗯。但是呢，我一看它长得很好，很健壮。
嗯，
可是人家开花结果了七年。
嗯，
七年呢，大家都在收成了，丰收，因为泰国那个地方适合长这些东西嘛。
嗯，热带水果。
哎，热带水果，结果呢，我要定了，它第八天。大家都已经在开花了，我去的时候已经人家开花都开得差不多了，
哦，
和他们的还是没有开花，
嗯 ，OK，
没有一颗开花，我就跟他们讲，然后就定，
这是
第八天。
哦，所以许哥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哈，当然就让我们也能从中有所领悟吧。就说大部分是吧，大部分植物如果没病没灾没虫害的，但是就是不开花结果的，很有可能是缺铁。
好，也不一定啊，
哦，
我再讲一个，
嗯，
不是缺铁，如果连铁钉都找不到的话，
哦，
我们叫做树，就是我们的术语就叫做磕伤。
磕伤是什么伤？
就你拿个刀子，
嗯，
不是这个大翻刀啦，就是拿一个，哦，小一点的那个菜刀之类或水果刀，
嗯，
你就在那个树干呐，啊，树，
嗯，
干上去
砍它呀，
砍它
啊，那它不会受伤吗？
啊，就让它受伤嘛。
为什么？
因为受伤了以后，它的生理哦受到刺激啊，
嗯，
它就开花了
啊，就是好像激将法一样，是吗？
是，就是刺激，
刺激，嗯，
因为它也会痛啊，它也会受到刺激啊。
哦，
我们叫做磕伤，磕伤呢会促进它，有的时候是磕伤，你用刀子去砍的时候，有的牙就是从你砍的那个疤痕那里
发
发芽
了，
有的是什么磕伤呢？它从它的那个结 节间那里发芽。
哎，但是这个尺度怎么把握呢，许哥？万一我们这刀砍得太深或太重，不会伤了它？就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其实啊，因为你是拿一把小刀，就比如说我们吃那牛排刀，牛排刀，
牛排刀很小哎，
哎，牛排刀够了，你够切牛排，
哦，
那就够了，
哦，
就那就有一点锋利，你就好像在敲这样敲，
哦，就敲出一点裂痕来就好了。
你剁深一点也没有关系啦，
哦，
你就是好像碗一样，叨叨叨叨叨叨，就这样敲。敲打就敲，就是一棵树上不同的枝条，你就多敲几个疤痕，
okay，
就让它你感觉到受伤了，我们叫做磕伤。磕伤一个呢会促进，有的植物啊，它怎么样，它不长叶子，不长枝条，你磕伤就磕的地方，因为刺激到它会发新芽，会发新的枝条，甚至于会开花结果。
好，那许哥刚才讲了两种哈刺激植物生殖生长的方法哈，一个是补铁，一个是用磕伤的办法。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就怎么判断用哪种方法哈？我想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有疑问。那么现在热线电话打开着哈，888-275-1628，888-275-1628。无论是等在线上的朋友，还是即将有问题提问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哈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请教许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欢迎大家回来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有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生殖生长，还有这个营养生长的问题，想进一步询问，或者您生活当中有关于园艺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好，那我们在休息的过程中，已经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首先，请接张女士，张女士您好，久等了，您好。
五针松那一枝一根树枝，一个树枝一片，一个树枝一片，结果呢，就是有一根树枝呢，大概在几个月以前呢，上面的树叶呢有点发黄，我们就给它喷了药，就是那种蓝瓶子的药，那个，然后呢，就是现好像好一点，最近呢，那个第二根，树枝上面那一片呢，又开始有点发黄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教许哥。
你那个是松是吗？
第二件事情，
你那个是松对不对？
五针松
啊，哦，针松啊，
五针松是吧？好，第二个呢，是什么？
五针松。第二件事情呢，要感谢节目给我们推荐了那么好的学习环境，那个我们遵照许哥的意见。处理我们家的果树，我们家今年的苹果，也结得蛮好，但是呢，就是有虫，我每一个落果我都解剖的，都差不多都有虫，但是有一个呢是特别奇怪，它长得特别大，一个苹果长了448克，那个可是削出来的肉呢，里面有棉絮一样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咖啡色，就像苹果放到春节以后变成的那种颜色，我们也没敢吃，那个觉得挺可惜的，我们想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
好的。
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家种的秋葵，遵照许哥的那个讲法呢，我们在今年4月6号呢育种，然后呢就是长得也蛮好，但是我们自己不好，就是因为出去旅游嘛，就是干了，现在呢大概有半个人高，那个不知道还能不能救，好像没有什么花苞，还是差不多寿命就到了，该去掉了，请教一下许哥。另外呢，我们还在超市里买的那个冬瓜种子，4月2号开始进种的，结果呢一直到5月底才成苗，才种下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现在呢就结了一个冬瓜，我们不 一共有五棵，那可能我们种的太密了，不舍得丢掉这些苗嘛，可能种的太密了，大概在大概一个半个乒乓，半个多乒乓球桌那么大地方，我们种了五棵，现在只长了一个冬瓜，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因为马上秋天到了嘛，根据去年的状况，好像马上就过了秋天，好像马上就长不大了，所以我们想问问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还能该怎么照顾，能够维持到几月，
好的，
就是这四个问题。
好，
麻烦你们了。
好，
谢谢你们。
你是江浙人。
许哥听口音哈。
哎，对的。对的。
谢谢张女士哈，很开心您的苹果长得好哈。那关于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再问问许哥，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请稍后啊，我们再接听 等在线上的几位朋友。好，那下一位是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你好，我想请问许哥啊，刚刚讲的那个科桑跟丁铁金哦，在 avocado 上面有没有用？然后有用的话是应该是在春天、秋天、夏天还是什么时候季节？去做这件事情，谢谢。
好的，不客气哈，也请您稍后。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啊，许哥你们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那个我那个枇杷哈，已经季节已经差不多过了，我想要它那个高度已经差不多两层楼高了，我想说要把它砍成像篱笆那么高，啊，在砍之前是不是现在已经这时节？应该可以砍的，还是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砍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保养的土炉啊，或是什么一些那个预备的工作？那砍后是不是还要做一些营养的培养，还是怎样？过程是怎样？
好，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问题，还没有，就这个问题。
好，不客气哈，请您稍等，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还继续在响着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麻烦那个许哥给解答一下。第一个呢是，我呢当初用籽啊，这个是 tangerine 种的两棵小橘子树，这两棵小橘子树呢，现在大概种了六七年了，也都活了，现在大概有3尺高，但是呢好像不大增长了，那么也没有开花结果，两个树距离也不远，长得嘛好像还算 healthy。所以想问一下，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种子应该长多高，是 tangerine 是没有错的，小橘子。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还有一个叫 sugar cane 的 jujube 这个枣树，只有一棵，也在长，但是每年都开很多花，就是不结果，花最后就枯了，就掉了。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好，不客气。好，我们抓紧时间哈，再来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你已经在线了。
桃，有很多桃树，然后呢，那个有几个桃呢，红色的，就是已经可以吃了，就吃了，已经吃了。但是很多其他的小桃，现在很多小桃特别多，但是它们也不甜，好像也不再长，不知道为什么。
OK， 好。
又小又青，也不变红，好像也不长。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问问许哥看哈，有什么解决办法？还有吗？好，不客气。好，那么下面再来接一下肖女士。肖女士你好。
肖女士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啊，
麻烦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有点听不清您的问题。好，谢谢，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人家送了我一颗红凤菜，那现在的开了一些白的花。这个我想问，请问许哥，红凤菜要怎么栽培？谢谢。
红凤菜的栽培哈，好，谢谢。好，我们接的问题已经很多了哈，不过会尽量满足听众朋友哈。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好，怎么称呼您，这位朋友？哎，你好，你已经在线了，请讲。
是我吗？
哎，是您， okay. 请说。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种的那个。 茄子是那个紫色的长长的茄子、
嗯、
它那个很早就开花结出来小小的茄子，但是那茄子到了大概四五寸的时候就不长了，一个月了它也没有长，只是别的茄子在那个花在开，然后结出来也是小茄子，都是小小的，我肥料也施了，水也浇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茄子就不长。
嗯，好，也是这个成长不良的问题哈，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记下了哈、
嗯、
哎，还有其他的吗？
啊，还有的问题就是我的那个黄瓜，那个黄瓜原来结的特别好，每天都是开很多花，不光是这个紫花、雄花都开很多。
嗯，
但是自从那个小老鼠来visit 我的那个黄瓜之后，就是所有的那些花都一朵都不见了，原来都是几十朵，每天都开几十朵，现在一朵都不见了。我觉得是那个小老鼠在把那个花和那个紫花的那个小黄瓜头都给吃掉了。
嗯 ，OK， 好，你想看看怎么解决是吗？
对，
嗯，好，我们清楚了哈。哎，接了一口气，好多个问题哈。我们先让许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一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克，
嗯，欢迎大家回来哈。那么刚才感谢各位热情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了很多问题。那在解答之前呢，丁月很快的插播一条消息哈。那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费啊，物价都在涨哈。政府呢为了鼓励更多的屋主能够使用清洁能源，尤其是太阳能板啊。那么现在最近啊，尤其是联邦通过了一个这个叫做通膨缩减法，然后这个法案当中呢，给大家就是安装太阳能的这个tax credit 从原来的26%提高到了30%哈，那么这可能是对很多想安装太阳能的屋主来说是一个利好优惠的消息，所以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想安装的话呢，可以咨询就是全美最大的啊 SunPower 这个太阳能公司的华人安装团队哈，他们会提供25年的免费保养维修，10年的屋顶漏水保固，还有25年期的免费拆除哈。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 SunPower 的华人安装团队。对，408-210-0845，408-210-0845，希望对有需求的朋友啊，有能够帮助到您。好，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许哥啊，十几个问题哈，全部请您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节省时间。
嗯、
张女士说，她种的那个
五叶松，哎，
啊，有枝条发黄啊，叶子发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要先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
哦、OK，
它的水分不够，因为今年呢、啊、越来越暖化了、
嗯、
就是说就算没有很大的太阳，可是那个大气的温度、啊、太高了、
哦、
很闷热了、
嗯、
闷热跟被太阳晒都是热、
嗯、
热的结果呢缺水、
嗯、
缺水它会让它黄、
嗯、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病了、
哦、
它喷了药以后有所改善、
嗯、
不过呢我是劝你先不要喷药，先什么、嗯先灌水，我说的灌水是用滴灌啊、
嗯、
灌久一点。
哦、
你用浇水，就一盆水稀里哗啦的，它只是表土可能半寸一寸有水、
嗯、
可是它的根呢都在地底下大概7-8寸的时候才有根、
嗯、
所以说忘水不能解渴了。
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用滴灌滴久一点、
嗯、
啊，滴它个2-3个钟头。
好，
通常滴灌呢、啊、我常讲的滴灌在果树或者怎么样滴灌呢，你就算第一个晚上24小时、
嗯、
也只不过5加仑的水。
哦，那就别省了。
对，
就
别省，
就
你要救它、
这个、树。
对，你就如果是种在盆子里的话，你就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它浸在水桶里浸它个5分钟，让它的盆子里的那个土壤、哦、完全接触到水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
嗯，
哦，这种灌水。那如果说同一个时间你再喷一点那个药，
嗯，
啊，但是呢在给它水的时候你给它一点什么21-00尿素、
嗯、
我前面讲了 尿素是给的叶子啊，让它比较健康。
哦，OK， 好的，清楚了。先补水，再补尿素。
对对，同一个时间呢、
啊。哦，同一时间。好，下一个关于苹果。
苹果有虫。好，苹果树，而且现在是慢慢就接触，接近的成熟了。
嗯。
这个时候，当你那个苹果结的时候，结到乒乓球大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喷药，100%一定要喷药。
乒乓球大要喷药。
对，那个时候就每一个月都要喷。
哦、okay、
啊，比如说你十月份收的话，你9月1号喷了以后就不要再喷了。
嗯，
因为什么？它的药效期3个礼拜以后过了，你那时候再吃都 OK 了。
OK。
但是呢，苹果能够结到400，我常讲，苹果树它的开花啊，它一棵在开花的时候成长，就是长大的苹果树，
嗯，
一棵苹果它可以开6400多花，
哇！
但是它的结果呢，到最后你采收结果大概就在15-100粒，
哦，
15-100粒
的
结果，
对，
这个10%的这个结果率，就是收成率的话，这叫做什么？丰收。
哦哟 ，OK。
丰收，它的落果落得相当厉害，
嗯。
但是为什么它切下来的时候，在开花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喷药，当它开花。开到差不多2/3的，
嗯，
这一棵苹果树开花开了2/3，那个时候你赶快喷药，因为它还没有结成果之前，赶快喷药，
嗯，
不要一开花你就喷药，
嗯、
这样开花哇那个整棵树盛开的时候、嗯、你就喷药，
好，
而且呢，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蜜蜂啊果蝇啊什么去来沾花粉？
对，
那沾花粉它们是。那个脚上面翅膀上都会带一些病菌
哦。
那病菌当它的花包起来了以后就变成果，它那病菌就在那个果里面
了、哦、所以有些烂心的苹果是吧、嗯、
那另外一个烂心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在结到这个像我们通常一开花以后，我们每一个月都差不多20天我们就要喷一次药，
好、哦、一直喷到采收前的
前一个月
OK
一定要
好
啊。
好，那为什么棉絮状呢？也是因为这个虫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它生病了，因为它就是说那些果蝇啊蜜蜂啊它们手脚上面、嗯、翅膀上都有沾了个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沾了一些病虫害、
okay、
就传染了、
嗯、了解。好、嗯、下一个关于秋葵的问题。
秋葵现在呢，因为你回去了它这一段时间是在开，你回去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它开花、
嗯、
开花的时候，所以 它缺水，缺水就没有花了。
哦，
所以说那现在呢你再试试看，因为什么照理讲应该是9月以后，
嗯，
9月以后它是在收成的，秋收嘛，
嗯，
所以9月份它是秋收的时候，它要开花的这几率哦、
嗯、
第一个不多了不大，第二个呢就算它开花结果不会大
哦，
啊，大概是平常的可能1/4大，
嗯，
就不会很大了、
okay、了解、哎、所以要再等等看是吧？
对，不要等了、它如果不行的话，它也不太会开花，那个又长得很高了，
嗯，
你不要浪费那个地啊，把它砍掉了。
哦，砍掉
啊，砍掉你把它剁碎了以后就直接埋在土里，
嗯，
啊，当那个堆肥了。
好，下一个关于冬瓜长一颗是因为种的太密吗？
哎，不是这个呢，他说才发芽、嗯、啊，只长了一个，
对啊、
可以收获吗？
嗯，
那现在它长了。那我们讲这个瓜叫什么瓜？
嗯，
叫什么瓜？
什么瓜？
刚刚他种的什么瓜？
冬瓜。
冬瓜是什么时候采收？
冬天啊。
那就是了嘛。
还没到季节。
没有到季节。
嗯，
就是说，所有的真正盛产的瓜类，
嗯、
几乎都是在8-9月。往东走的时候，
嗯，
那时候是成熟，秋收秋收嘛。
但是它种好几颗只长一个，跟种的太密集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它这密集是，如果说有一个拳头的距离的话、
哦、
那就 OK 了。
哦，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挤作一坨，
嗯，那就不行、
那就比较不好，那就是物竞天择了、
哦、看谁长得壮就把谁挤掉了，
对对对，谁就把谁挤掉了。
好，至少冬瓜要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的须根大，它没有什么主根、
嗯、
它的须根多的话它一定是扩散的、
嗯、
所以说你最好给它一点距离、
okay、
大概最起码 你的两个巴掌的距离最少了。
嗯，好，下一个牛油果可以用磕伤的方法吗？
可以，任何果树几乎都可以。
嗯，
但是磕伤的什么时候呢？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二月的时候，它开花的时候，
嗯，
开花的那个时候，一月份、二月份，
嗯，
三月份这一段时间是 avocado 开花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去剁它。
哦，三月。
一二月。
一二。
哎
，OK，
因为。你要刺激它花开得多，你就去磕伤。如果它本身开花就开得多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剁。
哦，
然后呢，因为它的那个结果率不高，通常
补铁吗？
不是，
哦，
这个它的本性就如此。
OK，
通常它 avocado 500朵花，我问你，它结几粒？
不知道哎。
一粒。
啊，1/500啊？
嗯。
哇塞，那就得促使它多开花，是不是？
不是，它的花就很多，
嗯，
但是它结果率就是这么多，
太低了。
对，它没有办法，它因为它的习性就这样。
嗯，
所以说现在 avocado 因为以前人工便宜啊，所以说很便宜，10个1粒，
嗯，
1块钱10粒，对不对？
现在1块钱都买不到一粒。
哦，不，买不到了。
对啊，
哎，所以说，但是呢，在它开花的时候，你最起码你每一天呐，最开花的时候，因为它500朵花只结一粒，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每一天你最少一颗，你最少要给它3 gallon 的水，
嗯，3 gallon
就是3个牛奶桶了。
好，
3个，因为它很高。
明白了。
嗯，
好，那下面是枇杷的问题。
枇杷，周先生说枇杷哦，他家已经长了2层楼高了，
嗯，
现在可不可以砍？不可以砍，
不可以。
为什么呢？通常砍这个枇杷长那么高，你可以砍到像你篱笆这么高，可以，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八月份的时候，我常讲八月份枇杷要浇水，八月份要浇水，
嗯，
一直保持湿润，因为九月份枇杷就要开花了。
哦， okay，
你现在再砍的话，你今年就不要吃。什么时候砍呢？
嗯，
就是明年，
嗯，
明年大概枇杷是在4月5月采收，对不对？
嗯，
等到你把你家的枇杷通通采收光的当下，就把它砍掉。
嗯，OK，
而且不要做，你砍掉它的时候记得灌一点水，灌水，滴灌，灌水，灌24小时。那时候砍它，就算它有2层楼高，你可以砍到1层楼高。
哦，那都没关系。
没有关系，没关系。
Okay，
死了我陪你。
所以注意时机。
对。
明年
在4、5月份的。
好。
采收完了以后马上砍。
好的，请这位朋友记住啊，明年4、5月份
采收完。现在不能了，因为他要9月份要开花了。
好，再争取时间回答一个橘子的问题。
好，橘子和这枣子啊，我同样在讲，
嗯。
橘子和枣子它都是用种子种的，不对的。
哦，
因为你用种子种啊，第一个它会长得很旺。
嗯。
这种用种子种。它就变成野生的，它会长得很旺，但是呢它的果会很小，而且枣子呢，我上个礼拜也讲过，枣子你用种子种的话它会结果，会结很多果，但是呢皮包骨，它核很大，但是肉很薄，
就不好吃，
非常你吃不到枣子的，
是，
但是呢枣子跟橘子，啊，不管你是 Never Orange 或什么的，
嗯，
你宁可去nursery 去买那个苗回来种，
嗯，
你千万不要用种子种，因为什么，我们台湾话叫反种，
哦，
就是到父辈母辈的缺点，
嗯，
通通在这个种子上面。
OK， 所以枣树要种它优化叫做嫁接过的
改良过的、就是你在苗圃买的，
嗯，
绝对不要用种子去种。
Okay，
种子种的话，除非你懂得怎么去嫁接，嗯，你的朋友家有好的那个好吃的那个枣子，你剪一根枝来嫁接到你这个土种。
那万一这朋友，因为咱们刚才也没问哈，他用的是种子还是什么？
种子他讲
的种子，
他讲的种子。
那橘子呢？橘子
一样，它都是
六七年3尺都不长，也是因为种子的问题。
对，
嗯，
这个因为它照顾不好，因为橘子在生长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水，
嗯，
而且它的水如果说。而且橘子不太容易移植啊，
嗯，
橘子移植啊不太容易成活，
嗯，
而且就算它活过来，可能要差不多3年的时间才会缓过气来。
是，
橘子移植啊，对橘子本身 就是它的适应能很差的。
OK，
哎，
所以您认为这橘子也好，枣子也好，都是因为种子惹的祸？
对对对对。
那怎么办？要砍掉从种吗？
如果说不砍掉，你就去嫁接哦，你朋友家有好吃的，你就剪他个枝条，
嗯，
啊，把你这一颗这一颗的把它砍掉，
嗯，
砍掉以后有那个细细枝条啊，你就把你朋友家的好吃的那个橘子的枝条拿来嫁接，
嗯，哦
哦，这样就 OK 了。
OK，
来嫁接它的，以后长出来的果子就跟你朋友家的一样。
哦，
但是你用种子种，你用你朋友家好吃的橘子跟着枣子很好吃，可是你用他家的种子来种的话，
种不出来。
可以种得出来，
嗯，
就这所有父母本的他家的这个父母本的那个最差的，
嗯。
通通在这种子上面。
好的，好，我想提到嫁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哈。
对对对。
那怎么样嫁接，然后让它种的好，挽救一下咱们长得不好或者不好吃的这些果树呢？那这个话题就只能留到下一期了哈。很抱歉，我们留下了一个桃树、还有红凤菜以及茄子和黄瓜的问题哈。那就请这几位朋友见谅，我们下周节目啊，同一时间呢，会一开始就帮大家来解答。好，感谢所有今天收听和参与的听众朋友，尤其要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